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是我们关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停运和减员的第三期播客。前两期许成刚教授和四位年轻人讲述了他们与这两家媒体的个人故事。这一期节目我们请来了自由亚洲电台子品牌电子杂志歪脑主编 Alex 和为美国之音工作的香港撰稿人 Chris 郑乐杰，一起来谈一谈他们最近的经历。 Alex 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了6年，4年前和同事一起创办了面向年轻华语人群的电子杂志歪脑。 Chris 郑乐杰是伴随着战中和雨伞运动成长起来的香港媒体人，在国安法的背景下，他于2021年离开香港，在海外继续做香港和离散港人的报道。 Alex 和 Chris 会一起来谈一谈他们过去的工作和眼下面临的状况。川普签下的行政令让许多机构突然之间停摆，对于具体的编辑部和记者个人，这道行政命令带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Alex、 Chris 你们好。
袁丽你好。
你好。
最近你们的状态怎么样？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一周的？这件事对你们来说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或许你们可以谈谈你们原本正在进行的工作，然后这样一道行政令落到编辑部和记者的头上，它终止了什么？ Alex 你可以先谈一谈，尤其你是作为管理者还要去安抚同事和撰稿人。
上一周周末开始就接到那个行政令之后，从整个周末就突然变得非常慌乱起来。从周一回到公司之后，每一天都是有更不好的消息，然后一直到差不多上周五，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说是不是有准备的，还是相当有准备的，大概也就知道总有一天这个结局会来临但是还是比想象的要快很多了。
就你们手头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不对？
我们当然就是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选题戛然而止，其中包含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是正在制作当中，一半其实都已经拍摄完毕了，另一个纪录片还有5天就要出去拍摄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前期的调研啊、访谈啊什么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做一个特别企划，那是关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那这一步我们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关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编年史来留存下来，这么样的一个体量的特别企划。那所有这些重要的选题都在制作最关键的时刻被打断。
Chris 你不是美国之音的全职员工，但是你过去几年为美国之音写了350篇报道，你愿意谈一谈就说你接触的编辑和同事们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
我是做广东话那边的，所以通常我每天我去看每天英国方面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跟香港已经有关的事情，因为香港更早，所以我就跟美国那边的同事作为联络都说这可能我今天几个题目，或是未来几天的多几个题目，他们就会安排要不要做这个，然后我去提出去访问什么人怎么写，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也有做过普通话电视这个很有趣。我有一段时期在2022年在华盛顿那边，同事找我去普通话电视台上面，主要是关于乌克兰的消息，因为我是在欧洲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给他们大概每周都有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消息的这个报道。那个广东话的报道写了出来，英文的方面也会要，所以有些时候是他们翻译，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翻译，所以我是3种语言吧，这样说，广东话我要读出来，普通话电视英文都要做，所以都遇到美国之音不同部门都非常不同的人，非常有趣的报道都做了不少。那刚刚一个问题，这个礼拜我来讲，我就有突然的地方也有不是突然的地方。因为在伦敦的话，基本上通常我去报道都会遇到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朋友，那我们在可能这一两个月都已经开始在讨论究竟是 那我当然就可能要准备一下，还是要想要继续等美国之音有消息，还是应该要开始找工作了。这个两方面都要做，一方面是继续做一些美国之音之前还没有做好的东西，比如有些调查报道我还在找人啊，还在谈，你可能继续做，但最后是不是在美国之音播出我都不知道。另外就是找一下跟各方面有合作人谈一下啊，如果是英国本地的一些记者报道的机会，我有没有可能可以做呢？我就要开始准备了。我上个礼拜因为有事情去了一家美国的大学做一些演讲，然后就从这机会就去了美国之音的办公室。当天其实事情还在运作，我在广东话部、中文部的编辑老板都跟我讲啊，继续努力工作。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之音受到行政命令，所有东西就要停止的两天之前。当天就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的编辑，在美国的编辑跟我说，没办法了，所有东西全部人都是在这个行政休假，所有人都不能工作，所有都停下来。
3月15号的早晨，所有人都不能工作了，要停止工作。
对，但是只有亚洲电台，它可能那个结构不一样，所以他受到那个命令以后，就算我们是同样是 USAGM 的之下，只有亚洲电台它有自己的一个拨款方式，所以它还能继续下去。它要决定什么员工是先保留，什么员工是没办法的要放走了。比如说在伦敦工作的话，我经常都会见到只有亚洲电台在伦敦的记者，但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在英国的记者他们就已经被 lay off 了，为了就是在帮助一些在美国或是台湾他们可能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会有签证问题的人暂时先还有工作啊，保持这个身份。但是这个做法可以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可能最多也只有几个礼拜。
Alex， 你能说一下你知道的具体的情况，你有补充吗？
这个消息就是也不突然哈，但是也突然，最后处理的这个速度是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我们就会以为可能会一点一点缩减，突然一下几天之内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但是其实在台里面那边我所知道的其实是在几周或者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了。一开始新政府上台开始关闭 USA 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打算，之前就有各种谣言说 USAGM 可能新政府可能需要想要重整啊，然后想要缩减啊，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知道国会的预算是不是能够通过，如果预算全部通过的话，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再继续？如果预算被削减，那要怎么样？如果 USAGM 要重整，那还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是在提前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做各种各样的打算了。
你能说一下就现在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到了上周呢，就是尽管是有各种各样的打算，这个事态进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措手不及哈，就是一道行政令就全部都要关掉。幸亏之前当然是也是有了一些计划，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3月15号早上收到那个行政令之后，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就有一些 social media新政府的一些人上来讲说这个地方有多腐败，就是所有的这些宣传开始搞起来。那我们确实是跟 VOA 的编制是不同的，我们是靠拨款， VOA 是政府部门，因为自由亚洲的它的成立和它的拨款都是有国会通过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你的这个行政令不合法，那我们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挑战，所以我们才会说大量削减一些外围的合约啊，减少很多自己的员工，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有一定的 reserve， 一定的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的挑战吧。那从周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作者，外面作者撰稿人的稿就都停掉了。周二，我们把所有的合约，所有的 contractor 全部停掉，合同工。所以我这两天就每天都在给大家打电话，然后说对不起。周三开始大概就知道自己员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谁留谁走。我是周三最后听说就是 YNOW 整个团队就被 furlough， 这样 furlough 还不是裁员哈， furlough 是停职停薪，这又是一个事情，我们跟 VOA 又不一样， VOA 都会停职留薪，那我们就是停职停薪， 但是这个说是暂时的，就如果比如说之后又要恢复啊什么的，大家都还可以被召回，可是就是也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所以也不是说一个被裁员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现在还是在等待嘛。所以我们在歪脑最后的这篇文章里面也一直都会说我们暂别周三，大概是这样，大家就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周五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就团队内部赶快商量要下一步要怎么办，如何在这两天把一些必须要处理的东西处理完，因为周五晚上五点钟就是一个 hard stop， 就彻底所有的全部都停掉。
那 Alex， 我听说就是你们很多同事和撰稿人来自中国，可以不必说他们具体是谁，但是你可以描述一下他们的画像吗？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歪脑的一些记者和撰稿人有的时候是匿名工作的，这其实是一份有风险的工作，对吧？他们为什么愿意为歪脑报道呢？
我们做中文报道的都知道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其实在中文圈做记者对这种环境是非常清楚也是非常熟悉的。歪脑的同事和撰稿人都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一群年轻人啊，就是非常正义，非常善良，非常善于观察，非常聪明又非常倔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歪脑的画像哈，我们都说我们是歪脑，我们歪脑人我们也知道就是做记者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去赚多少钱的工作，所以做新闻的人都懂得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一种召唤，你就不得不写，不得不观察，这就是做新闻的人都是会这样子。我常常自己心里面就想这个一个比喻，我在想这个电影《钢琴师》有没有看过哈？二战电影，我就觉得那个做新闻就像那个钢琴师一样，就是在经历各种苦难也好，但是碰到这个琴你就一定要弹，不得不弹，所以说它是一种召唤。就在中文新闻的这个环境就面临如此的高压和紧缩，但我就觉得我们建立起歪脑，就让歪脑就像那架出现在废墟里面的钢琴，那我们的这些记者就是那个钢琴师，他看到在这个废墟里面看到歪脑，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出口，我心里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
特别是在中国的媒体已经基本上全部被歼灭是吧，那在歪脑出现的时候，就是对这种还有一些新闻理想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你们也确实做了一些很好的报道。那 Chris， 你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你在香港做什么，你是怎么开始给美国之音撰稿的，你在美国之音做的一些报道和你在香港做的报道有什么不一样？
我自己是在香港已经做记者，大概是从2011年已经开始做了不同的东西，但我主要的职业生涯就是在2014年开始做英文报道，我主要在香港做了一些外国媒体报道，有些人叫占中运动，有些人说是雨伞运动，从这样开始。我是2015年到2020年做一家英文媒体叫做 Hong Kong Free Press，它其实没有一个中文名字，我们就先叫它香港自由新闻。基本上所有香港跟政治有关的每天的新闻调查一些专题都有做，但是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开始香港的情况不断的向下滑，它的自由不断的被磨掉，在这国安法以后基本上已经完全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香港，那我就要想未来的出路是怎样。那我刚好就认识现在还是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编辑，突然他就问我，我需要人啊，你愿意来美国之音工作吗？本来的话我应该需要去美国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就跟这个香港人的移民潮来到了英国留下来。那在英国的话做美国之音，我觉得啊，这样说自由度很高，基本上我的编辑都没有说这个题目不要做，那那个人不要访问，就算是香港政府不断去说这个人是很危险，这个人是犯了国安法，这个人是有一个通缉啊，100万港币的袁弘什么的，美国之音通通都没有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有新闻价值，我们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所以我在美国之音的话，在英国这几年做了我觉得最有效用的几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几方面，都是关于香港的国安警察啊，香港监狱，还有跨警镇压。
跨境镇压。
对对，比如说我们有一篇就是讲香港的女生监狱里面给一些她还没有18岁的女生到底去做一种怎样的所谓洗脑的做法，那怎样去让他们这些所谓政治犯要重新变成一个爱国的人呢？原来他们的办法就是在星期天要他们看一些香港的电视台，比较爱国的电视台，还有一些比较爱国的电影。这种做法应该现在还在继续啊，这个已经是大概3年前的报道了。那我也有做过一些，比如是香港它屏蔽的一个海外的媒体叫做雨水，它就是从香港走到外面去的一些所谓倡议者，有些是被通缉的，他们办了一个媒体就讲他们自己的声音，他就在香港被屏蔽了，因为香港警方去问这个在美国的网络供应商要把这个网站下架，网络供应商不做，香港警方就在香港把这个网站下架了。然后最近期做了两个独家报道，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有一些人，香港政府香港警方给他们一个港币100万的通缉，有两个人发现他们的在英国的邻居收到一些信，如果你把这个人这个被香港通缉的人带到中国大使馆，你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奖金。
就是给他们这些住在英国的香港人的邻居写信，
对，他们自己没有收到，但是是他们的邻居。这个信最后是变成了在英国国会的一个辩论，就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美国之音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非常自由有用有影响力的空间去做这些报道，我就非常感激。
Alex， 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歪脑和自由亚洲或者是美国之音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当时就是怎么会想到要做歪脑这样一个电子杂志，4年前你们想解决的或者想回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出现歪脑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品牌，这个决定也不是上面的决定哈，上面就是给了一笔资金，他们当时想要的产品是一个能够随时打开就能看，比如说每天24小时会播出，一周可以播出7天这么样的一个产品。那之所以出现歪脑，就是因为在一个数字时代，只有一个数字的品牌才能够完成的这么样的一个目的哈。做一个电子媒体一个网站，那可能就是用这笔很小的一笔资金能够走出的唯一的一个出路。那当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调研啊，包含看中文其他的一些新闻产品，我们就是觉得中文圈子里面比较缺少一些深度的报道，缺少一些对话。歪脑之所以现在大多都是比较深度的报道，都是这样能够深挖一些故事的这么一些东西，那当时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觉得中文圈不缺少资讯，但是比较缺少对话，比较缺少逻辑，比较缺少深度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需要跟自由亚洲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那自由亚洲当然是有自己时代的一个烙印，大概30年前六四之后，当时的一群年轻人是响应那个时代的一个号召，然后用这个机会把自由亚洲的这个品牌建立起来。可是这30-40年之后，我们如何跟下一代年轻的读者进行承接？那这个其实很有趣，像歪脑的这样的一个杂志，它就是为年轻人制作的，它讲的是年轻人的话，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写东西的人都是年轻人。在30年之后能做出这一个品牌，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的是两代新闻人的这么一个承接，也是两代观众的这个承接，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那可能就是在新一代的这个观众在这个新闻产品当中没有特别多的选择，应对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产生的歪脑。
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在歪脑运营的这4年，你们最受欢迎的或者影响力最大的报道是哪一些，然后最困难的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困难想起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很多的实地的报道，那在出现一些特别重大的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 到现场去，那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不光是遗憾所有这些所谓外媒都面临这个问题，那我们做写出的报道可能就是一种隔岸观火的这样的基调。那我们其实很怕这种隔岸观火的基调，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你如何跟这些人一起受苦，你如何感受到，如何把他们的这个苦痛表达出来，如实的报道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哈。于是我们选择了两条道路，一个是多加观点，多分享观点，那用观点的办法来开启一些对话。另一条路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报道来记录历史，它的目标不一定是传达资讯，但是它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样两条路之下，我们产生了一些特别优秀的特别企划，里面可能就会包含观点，包含报道，包含纪录片，有几个就非常大型的蛮有影响力的。比如说我们2020年就做了一个女权专题，叫做抢救断层的十年女权运动史，差不多是这样吧。十年当中，就是从2020年之前倒数的这个十年，看中国女权运动走过了怎么样一条路，因为新的这一代都已经不太了解了，就几年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已经不再知道了。
对，中国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
对，像女权五姐妹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我们做的就是记录这个历史，让大家不要去忘掉。当时很多读者都写来回复哈，就说我像看书一样一篇一篇这样看完，就非常感动，就这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我就觉得非常满足。为什么呢？我们在乎的不光是多少读者看到这些报道，而且他多年之后哈，如果你要是做研究，如果你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文献，那这些都是文献，那我们就觉得那这样的话就是完成了一些自己的使命吧。那还有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做的第一个网暴的民调，看中国受网暴的这个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的这个程度，然后也做了一个相关的网暴的专题。那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这个民调的数据还被一些媒体拿去引用，我们是因为这个而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四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大概华语的、英文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奖项大概拿了60几个，那我们在行业当中是被认可的，它是严格根据这个新闻行业高标准来进行执行的这么一个媒体，我们对自己的成果是非常骄傲的。
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无法回避，就是在歪脑的告别信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公告发布以后，有一些读者和听众他们提出了质疑，就是说一个经费来自美国国会拨款的媒体真的可以做到独立客观吗？ Alex 你自己怎么想这个问题？你们在告别信中写到说，在报道中我们并非以意识形态和立场先行，而是选择尽可能中立客观的去呈现更多被压抑的事实，你可以举一些日常工作中的例子嘛，就是还有你们做选题了策划的时候是怎么跟记者编辑讨论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状况下说保持独立，但实际上我们的独立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为在 USAGM 的系统当中，为了防止采编受到行政的干扰，那它是有一道防火墙的存在，这个防火墙是法律明文规定，也就是说行政那边是不可以干涉我们的采编的，不可以说我不给你钱，或者是我给了你钱你要如何如何，这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的。我们作为记者来讲，我们也一定都是会相信新闻自由啊，相信信息公开，我自己个人不觉得这叫做立场。我们歪脑上线它的主要的初衷不是去为了与中国去对抗，或者是与小粉红去对抗。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歪脑的同事都是在大陆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很多像歪脑的同事或者是歪脑的读者一定都能够感觉到，就是有一些信息是对不上的，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你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会不会那歪脑之所以建立起来，其实要做的一个链接就是把这些信息的缺失给补起来，一些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这才是歪脑要做。所以它的英文叫做 Why not? Right? 为什么不它能够描绘的就是一个倔强的那么一个姿态，我就是去问一下， 我也没有说那个问了之后我要去影响谁，我也没有说要报道的这个之后需要去影响谁，但是这个信息的这个逻辑性是在歪脑的报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的一篇报道，其实是跟我们关闭同一天发出的一个数据报道，是报道的是中国近年无差别杀人事件的这么一个数据报道，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大量的媒体报道，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国前一段时间就是接二连三的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杀人事件，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追踪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成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去想，那这个事情是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在美国枪击事件就是接二连三就层出不穷，我们不能够无视这些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生的同样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个枪口对准在中国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假装这个事情在别的地方没有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就会进行一些对比，那我们可能会把焦点放在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背景上面，同时也看比如说同样的事件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几个地方发生的背景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更全面的去看待一个报道的这么一个行为吧。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信息公开跟新闻自由的这么一个空间，你是不是要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我觉得你可以上升也可以不上升，但是我们坚持的是做记者的这么一个恪守的新闻专业的这么一个标准跟道德，那我们的这个道德跟标准其实在中国也是当然是变得非常扭曲的哈，你没有办法去坚持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自由世界当中还是可以去坚持的，
其实就只是坚持做记者的最根本的东西对吧，就是信息公开透明记录，
就是说我们是做新闻的，我们是记者，我们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并没有说要去做任何改变，这个在我们专业当中不是这个目的，每个记者可能自己都有心中不同的理想跟不同的召唤，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这个观点跟个人的这个情绪不会参与到他的专业里面，做记者都是这样的嘛。
Chris 你可能也可以谈一些，你是香港出来的，香港原来在有这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时候，新闻是还是挺自由的是吧，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媒体的市场，那后来这些媒体消失，然后总编辑包括 Jimmy Lai 他们的创办人被入罪，然后记者很多人都像你一样都离散转行，那作为一个从自由新闻市场出来的人，你怎么看待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定位，你觉得这两家电台是宣传机构还是新闻机构？
我当然觉得这个是新闻机构，不是做宣传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在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工作其实跟以前的没有太大的差异，不是说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机构，然后我一定要讲不论是什么党或者是什么派的观点都没有，对我来讲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依靠一般的一个新闻准则，那个新闻应不应该做，它有没有价值，它这个背后的证据够不够实，你找不到人来谈相关的问题，这样来做它跟一些政党立场吧，尤其是美国内部的一些政治立场好像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好是做一些跟美国本地不是特别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平台做一些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尤其这两个地方都不太能谈的新闻，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如果在香港现在在做的话，在中国大陆在做的话，我应该就在监狱里面了。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啊，我没有受到怎样说你不要再做，这个我想就跟不是一个政治观点的问题，因为在某个地方他不能做某些新闻，然后这些新闻在一般大众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美国之音就承担了这个平台去用公共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用公共的资源去特别支持某一派，我不清楚其他人评论批评的这方面，最少在我们好像是广东话部中文部的就不是这种问题啊，我们一直在担心的会不会有其他人，因为是你是这个所谓美国的势力，我们要访问某些人，我们要找某些资料，因为他们担心会犯这个国安法，就不愿意去让我们 我们接续。那最后我觉得呢，在我过去几年的工作来讲，当然有些人都会对美国之音有所担忧，但是反而来讲，其实是因为我是一个基本上不太会打算回去香港的记者，美国之音是一个外国的媒体，是一个在美国的媒体，反而让在香港的人，在中国大陆的人愿意跟我们谈话，是因为你们反而这个是代表了风险还比较低，我可以更加保护他们的这个消息来源，我不会说跟你谈了以后我自己都根本没办法报道这个事情，起码他们知道如果你跟我谈了这个事情，我都应该有方法可以报道出去，不会受到怎样的编辑怎样的法律去阻挠我们去做什么。这个就是新闻机构的基本原则吧，如果是宣传机构那基本上就不能是这样。
我在宣传机构待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很容易写新闻，因为新闻就是有个定式，你要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过去几年基本上我去提议做什么跟进做什么，我可以很清楚讲，就是如果这个礼拜我还在做美国之音，我就有几个题目我一定要做，比如说刚刚是有一个香港人，刚刚加拿大要宣布大选了，有一个被通缉的香港100万的那个，他会代表加拿大的保守党去选一个选区啊，那我们立刻打电话找这个朋友，为什么你获得这个提名，为什么你可以去选，那香港就完全不能找这个人呢，因为这香港的记者都会有这个规定吧，就是在这个警察通缉名单上面的人不准找，只能我来做，或者是自由亚洲的人来做，这个是香港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Chris， 你在这个告别美国之音的文章里面写到，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已经有1000多名香港记者失业，数十家媒体被关闭或者解散，这个背景大家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那你能不能从自己或者你周围的香港同行们的职业处境出发，来跟听众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是重要的，他们究竟承载了什么？
我在大概2年前为国际记者联盟做了一个报告，我们有个实际的数字，可能大概是有几百个香港记者都离开了香港了。那我自己以前也有想这个问题，如果我离开香港的话，我还能做这个行业吗？我自己的这个知识那个网络都在香港，我还在英国的话，在美国的话，我还能做传媒这个行业吗？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事情，就算有我们有其他的香港海外记者办的媒体，他们经济情况都是很艰难，有一些已经关掉，有一些要减少人手，所以美国之音跟自由亚洲电台它就承担公开稳定可靠的一个信息来源，是养活了一群记者，香港的话都有好十几个，不知道关于中国大陆多少个，那基本上养活了起码几十个一百个这样的人去做一些报道。如果没有这两个平台的话，那过去几年在香港国安法以后，基本上没有了一个非常可靠人们可以立刻去看的平台去找他们每天的信息。因为我们这样说吧，就是苹果日报没有之后，有很多人就去看立场新闻，立场新闻也关以后，中间就半年好多人都转去自由亚洲电台或者是美国之音去看他们每天的新闻，当然他们也接收了一些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记者，就是没有这两个平台，比如一般读者他可能每天都要想在早上弄饭的时候听一些电台，听一些新闻节目，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会有什么新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如果没有这美国之音或者是自由亚洲电台，除了我刚刚说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题目，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是给了很多香港人还有听广东话的机会，比如说我一些朋友来到英国，他跟我讲他有一个2-3岁的小女儿，要怎么讲广东话呢？当然跟其他人谈话也可以，但是他的一个做法就是每天早上打开美国之音的广东话广播那个电台节目给他讲，我都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去证明，或者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人去听，是有人去看，对于自己，对于朋友，对于社群，对于下一代，都有我们的责任，都有我们的功劳。我想政治上其他人怎样悲评我就不太能评论，但是我觉得在新闻当中对于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语言，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有作用。
说的真好。3月15日，白宫在声讨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将会确保纳税人不再为激进宣传买单，同时列举了一系列美国之音所谓的罪证。这份声明引用右翼媒体的 Daily Caller 说，尽管社交媒体政策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公正，但美国之音的多名记者仍多次在其专业推特账户上发表反对川普的言论。我们暂且不评价白宫的说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套说法背后也有一些现实民意的基础。有不少人可能觉得冷战时期的电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Alex， 虽然白宫没有提到自由亚洲电台，但你们是不是也面临了这种类似的压力？你们内部是如何讨论和看待，就是说媒体需要变革这件事的？
Why Now 因为它是一个直接就进入数字时代的一个数字媒体，它没有一些传统媒体的包袱。关于白宫的这个压力，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VOA 那样直接那样批评，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机构，尽管资金是来源于国会，但是一切都是独立，这种压力倒不像 VOA 那么严重。 Why Not 是一个传统媒体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做的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尝试。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也许你没有办法脱掉一些之前的一些包袱，但至少你可以用一些精力，用一些新的资金去再重新创造一个与下一代与数字时代连接的这么一个新的产品。那 Why Not 就是一个在这样的状况下，它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当中一个应有的样子，它让大家看到一个中文新闻的一个可能性。那在自由亚洲的内部的话，那 Why Not 当然也是 cool kids right，
就是比较酷的这个小孩是吧？
对，他给一些传统的新闻和我们的前辈提供了一些新的灵感，去让他们看到说那个新闻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法进行传达，进行传播，与读者跟观众进行互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当中其实也并不是核心，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实验，对中文圈的这些读者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更加重要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community 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找到这么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它是一个中国新闻的一种希望吧。另外在线下也链接了各种各样的年轻的群体，然后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分享的空间。所以我们用这些资源做一些小媒体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纪录片走线，那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穿越雨林，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就是如何使用这个资金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我觉得 Why Not 这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这个里面。
有人说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有损于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你们怎么看？Chris， 要不然你先来。
这个肯定的，我主要做香港的新闻。香港政府现在的做法就是对于在外面关于香港的新闻，尤其是他们特别不喜欢的人的新闻，保安局长都会写信去这个报纸、电视台、电台去批评、去反驳，你们这样写是不对的。比如说卫报刚刚做了一篇关于黎智英的这个报道，这个保安局长又写信给卫报去反驳了。
他们都会给这些西方的媒体写信。
对啊，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什么的都有。所以如果没有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或者同类的媒体，其实是我们给的更多的空间给香港政府、给中国政府去做他们的反驳，去放大他们的声音，而没有人去再反驳他们的反驳。当然在政府里面也有对于做媒体做新闻比较有厉害的人，他们肯定会看准这个空间，看准这个时机，去怎样去放大他们的说法，去怎样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就算有人批评可能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还是做的有点不好，但是没有了则是没有了，这个就有一些空间给其他的政府或者是类政府的人去占据这个空间。
我觉得改变这几个传统媒体需要改变，这是大家的共识，都知道是需要改变，但这个改变不是强行的让它关闭。这么久建立起来的这几个机构，它是有非常雄厚的一些基础， 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都同意要改变，但是现在就一下子把它都关闭掉，那当然是就是非常有助于中国，所以在中国媒体当中才是雀欢呼雀跃嘛。那为什么这样，所谓党媒啊官媒啊讲的非常不同的一些观点跟故事，那我们没有了，还谁能够来监督这个社会，还谁能够为一些中国底层的弱势群体来放大他们的声音，那我觉得特别大的损失其实在于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小。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图片故事，去看一个在武汉城中村这个地方，离当时疫情爆发的那个爆发点非常近哈。那这个城中村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我们用图片的方式去表现出来，那可能这样的一手的这些图片就非常非常难得，非常非常珍贵，没有我们之后，那不管是中国的读者还是就是美国在研究关于现在中国的这些状况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再见得到。这只是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消失它的损失在哪里，很多东西就再也看不到。
对，是中国听众中国读者的损失，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们现在有微信，微信上也有一些人都会出来一些东西，也有抖音，也有小红书，然后我翻墙出来可以看 YouTube， 可以听不明白播客。但是我说句实话，机构媒体和你在 social media 上看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 YouTube 上说的人，这些人有那么多的评论，他是要基于这些机构媒体对事实的报道，没有这些事实的报道他去评论什么，就是我不得不跳出来，虽然我是主持人。
对，我们可以没有这些流量的这些牵制，我们是以一个新闻人负责的这个新闻标准跟新闻的态度来做新闻，来阐述事实。对，我们不需要去追流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资源，但是今天也就这样。
我想说的是，机构媒体做的新闻，就算是同一个新闻跟其他媒体做的，可能角度、写法、描述也不一样。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记录。比如说这个比较靠近官方的媒体是怎么说，这个是比较商业的媒体怎么说，这些角度也是需要的。我自己有这样几个经历，所以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在香港的话，在苹果日报、立场新闻还有其他众多媒体，他们下架以后、关掉以后，网上他们的记录基本上都没有了，就全都删掉，只有一些零零碎碎其他人自己收下来的记录。所以我们担心就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他这个网上记录在这次我说成是整顿之后还会存在吗？所以这个礼拜我都做了很多，就是把我自己这相关的报道都存成 PDF 啊、YouTube 这样的都把它存下来，我的一些其他记者朋友都有做，都是同样一个担心，尤其是我们香港背景的，这种记录可以随时一天一个小时就没有。我也鼓励读者，就是你看到自己喜欢的报道，你看过觉得有用，先把它存下来，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或者是以后的版本会不会有些东西已经删走了都不知道，先把你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就存下来。
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你们怎么看待前路，无论是个人的前路还是中文新闻的前路？
我是觉得在黑暗当中还是有一丝希望的吧。希望在哪里？就是因为在歪脑做出了一个样子，未来的如果就是再有年轻人想做类似的东西，他至少是可以省略到一些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因为歪脑尝试了很多，失败了很多，也成功了很多，那你可以直接拿这些经验拿去借鉴，可以很快再做起来一个媒体哈。就是如果机会允许的话，那黑暗的地方就是这个机会是不是还会有一旦要是有这个机会，那还是有希望的，
而且还培养了不少的年轻的记者和编辑。 Chris 呢？
我还是想做这个行业，但是你讲中文媒体真的很难，香港海外的中文媒体他们自己都很困难，基本上没有人是一个全职的记者，全都在找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所以非常的难。但我自己现在做一个星期，我脑里面还是在想，这个新闻不一定要追，这个调查我还要找什么什么人去做，还在这个新闻脑这样运作，是吧？还想做下去。 但我要面对一个可能一个 trade off， 一个交换，就是如果我要去找英国本地媒体或是国际媒体，当然他可能能够维持你的生计，可能有一份工作，但我就可能要做小一点，比较特别是香港的东西，可能连中国也要小一点，因为他们关注的不特别是中国香港，也要先从英国人英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去报道这个事情，那就跟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对，出发点不一样的，中文的媒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关注中国人香港人这种华语人群的，卫报纽约时报这个出发点是说美国人关心什么，英国人关心什么，所以就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媒体消失了，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还有别的一些媒体，这个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中国人也已经都非常感受到了那么多的空难，那么多的灾难发生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吧？刚刚过去的东航空难的3周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姓名是什么，过去了就过去了。香港曾经那么繁荣的一个媒体市场，现在爆出来的东西真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下面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来做一个 Alex， 你愿意不愿意在播客里面念一段歪脑的这个告别信？
对于歪脑来说，我们并不关心那些来自中国官方幸灾乐祸的讥笑与讥讽，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些仍在哭泣的人们，天安门母亲仍在苦苦等待正义，香港的抗争者们仍身陷囹圄，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民社会组织者们仍然面对严重威胁，那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跟离散的记者们仍然在坚持书写，而他们书写的空间以及人身安全状况都在急剧的恶化。如果我们将一个个华文的世界比作大山，在这4年半的旅程中，有人会坐着直升机带你一览壮丽山河，让你看到这座山的海拔、植被、沟壑纵横和气象万千。然而歪脑期望带着你从山脚下一步一个坎，翻山越岭地去关心这山中的一草一木、一流水、一落花。我们信手拈来树上的一颗没有熟透的苹果尝尝滋味，偶尔还要躲避山中的猛兽追赶。若是又遇到了那只大象，我们期望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触摸、描绘那头大象的样貌。
Chris， 你能用普通话和粤语来说一下你的每一次节目的 sign off 吗？
美国之音退役记者郑乐杰，伦敦报道。粤语的话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杰，伦敦报道。
好，谢谢，谢谢 Alex， 谢谢 Chris，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